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一度强大的第三帝国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它的两边都被压扁了，在地图上它就像一个沙漏。北海和波罗的海是沙漏的顶部，巴伐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地方，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北部，现在德国还占领着这些地方，它们组成了沙漏的下半部分。在这些地区之间的狭窄瓶颈当中，只有大约90英里的地方把美国人和苏联人分隔开来。北方的战斗依然激烈，南方战斗的激烈程度要小一些。在中央，威廉·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九集团军纯粹是在易北河沿岸坚守阵地，把此前在朝易北河冲刺时绕过的那些零星抵抗消灭掉，同时又击退针对桥头阵地的偶尔的猛烈反攻。对地球集团军来说只有一个痛处，马格德堡，他的指挥官一再拒不投降。现在辛普森已经受够了，他召来轰炸机，把这座城市三分之一以上夷为平地，然后他派了他的部队进去。在17日的下午，当第30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布拉德利将军来到辛普森的司令部与他在一起。电话响了，辛普森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把手盖在听筒上，对布拉德利说，看来我们终于可以夺取马格德堡桥了，在那以后我们将做什么呢？布拉德利，布拉德利太清楚辛普森想说什么了。在高速公路上的那座桥是通往柏林最直接和最快速的路线，但他摇摇头，去他的，他回答说，我们在易北河不再需要桥头阵地了，如果你夺取它，你就得派一个营过去。我想，不过我们倒是希望在你陷进去以前，别的人能先把它炸掉。布拉德利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得到的指示是清楚的，他不能给辛普森前进的任何希望，命令说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避免大规模攻势的发生，包括在易北河、莫尔德河沿线以东形成新的桥头阵地。辛普森的军队仍然是擅自挺进柏林的一个威胁，情况就是这样。几分钟以后，又一个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当辛普森放下电话的时候，他告诉布拉德利，没有必要再担心了，德国佬刚刚把他炸掉了。桥的被炸结束了大块头辛普森的梦想。他本来是想率领他强大的第九集团军进入柏林的。盟军最高司令曾经把这座城市描述为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在易北河畔博伊岑堡北边的小村庄里，住户们被远处的尖叫声吓了一跳。那种奇怪的声音越来越大，不久一个奇景便出现在视线之中。沿着马路踏着沉重的步伐前来的是两个苏格兰风笛手，他们的风笛奏出又高又尖的曲调，在他们的身后是准备迪克西·迪恩斯的战俘们，多达 1.2 万人，他们排成纵列，在德国人松懈的警卫下前进。这些战俘的制服破烂，他们的那丁点财产捆在包袱里挂在背上，他们骨瘦如柴，又冷又饿，不过却高昂着头。意志坚定的迪恩斯已经对此予以关照了，当你们经过这些村庄的时候，他告诉那些人，即使感到疼痛，也要使自己显得整齐干净，要让这些残忍的超人们看看究竟是谁赢得了这场战争。迪恩斯本人的运输工具是一辆老式的自行车，他随时都有可能散架，自行车的前轮胎膨胀起了一大块，上面补了一个补丁，不过尽管骑起来颠簸得很，迪恩斯仍然因为这种机动性而心存感激。 他不断地从一个纵队骑到另外一个纵队，照顾他自己的人，观察着在每个纵队两边行走的德国警卫。每一条马路上都满是战俘，一个纵队几乎有2000人。尽管迪恩斯坚定的决心要把每个纵队都照顾到，但那却是一个使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在经过了10天似乎是无目的的行军之后，迪恩斯自己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太好了。在行列中是有几辆德国的补给车，但人们大多是依靠农村提供的食品而活着。德国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因为这漫无目的的行军和食品的短缺而显得尴尬，不过他告诉迪恩斯，我无能为力。迪恩斯相信他的话，我认为我们一天天的究竟要到哪里去，他是没有线索的。迪恩斯对他的朋友英国皇家空军准尉罗纳德·莫格这样说，自从离开法林波斯特尔以来，这些战俘就像游牧部落一样漫游着，现在他们正前往格赖斯镇。据说载有食品包裹的带有红十字的卡车正在那里等待他们。迪恩斯希望他们将在那里停止，不再前进了。他告诉奥斯特曼，这个行军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英国人很快就会超越他们。迪恩斯希望他的说法正确，他们从战俘营里带出了几台宝贵的收音机，从他们能够在那些隐藏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看，盟军的消息是好的。莫格是一位速记专家，他每天2次记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每当他们能够把插头插在电源插座的时候，留声机上的无线电就用上了。在行军的途中，他们依赖于那个以电池为电源的接收器。下士查理·古姆巴赫是一名德国警卫，也是奥斯特曼的翻译。他认为中士约翰·布里斯托背着那台沉重老式的留声机是愚蠢的。你为什么不把它扔在什么地方？这个德国人提议道。我已经依恋上它了，查理。布里斯托严肃地说道。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们晚上没有音乐厅，那些家伙是不会原谅我的。布里斯托怀疑地看着这位德国人。你不喜欢跳舞吗，查理？他问道。古姆巴赫茫然不知所措地耸了耸肩，这些英国人全都是疯子。当迪恩斯的纵队在马路上拐弯，向一个新的村子走去的时候，风笛手们把他们的乐器举了起来，于是在行列中疲倦的人们挺直肩膀迈起了正步。骑马罗恩·莫格敏捷地迈步出了行列，走在骑在自行车上的迪恩斯旁边说道，我们正在给当地人带来无法抹掉的印象。在东线，崔可夫的禁卫军和卡图科夫的坦克手终于纯粹靠着人数上的优势在泽洛高地赢得了一个立足点。波比伊尔将军后来记得，16日就在午夜之前，在泽洛镇的北郊首先攻占了3座房子，那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在16日的整个夜晚，苏军的进攻一再被高射炮的近距离平射所粉碎。德国人甚至都不用瞄准，波比伊尔说道，他们只是根据概率瞄准具射击。17日中午10分，崔可夫亲自来到了泽洛，他发现抵抗非常猛烈，因而他悲观地估计，要刺破在奥德河和柏林之间的每一道抵抗线，都将需要1天的时间。泽洛高地直到17日的晚上才攻克，突破最初的2道防线确实用了超过48小时的时间。苏联人认为，在柏林的前面起码还有3道这样的防线。波比伊尔试图前往卡图科夫的司令部，司令部离泽洛有一段距离，一路上看到战斗造成的极大混乱，到处都是部队和坦克，他们挤满了每一个角落、小巷、街道和花园。德国人的大炮仍然在射击，朱可夫的部队在努力攻占高地的时候变得毫无章法。现在，在继续前进之前，必须把他们再次集结起来。朱可夫大发雷霆，他清楚地知道竞争对手科涅夫确定了的步速，于是要求全力以赴。 在战斗过程中，苏联的坦克手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解决从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射出的体积大的反坦克火箭弹问题。尤施楚克将军惊讶地看到，他的坦克手们把他们能够从德国人家里找到的每一个弹簧床垫都带上了。这些铁丝盘绕起来的玩意儿现在被拴在坦克的前面，来减轻火箭弹的冲力。现在对城市进行攻击的时候，准备首先使用大炮，用在大炮前面的就是弹簧床垫。在科特布斯附近，在一座俯瞰着施普雷河的中世纪城堡里，科涅夫元帅等着直接与莫斯科通话。在某个地方，一个孤零零的敌人炮台仍然在发射炮弹。当科涅夫听着那种定时仔细有条不紊的炮弹进发的时候，他想到这是典型的德国炮火。他不知道他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也许是这座城堡，也许就是他的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天线。不管目标是什么，这炮火都没有妨碍他的坦克。自中午以来，他的坦克一直在过施普雷河，到现在那些坦克已经在几英里之外了。他们从崩溃的敌人当中冲了过去，像旅本隆隆行驶，就要来到他的军队与朱可夫的军队之间界限的终点。对科涅夫来说，现在该是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允许让他的坦克挥师北上朝柏林进发的时候了。科涅夫有一切理由情绪高涨，他的坦克手们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行进，尽管在某些地区战斗激烈残忍，伤亡惨重。17日上午的早些时候，当驱车前往前线去看部队渡过施普雷河时，科涅夫第一次意识到这场战斗是多么的可怕。他的汽车穿过了闷燃着的森林，经过了被炮火炸得坑坑洼洼的田野。他回忆起数量巨大的退出了战斗和烧坏了的坦克，陷入溪流和沼泽的设备，成堆的扭曲的钢铁，到处都有死人。他们全都是来到这块地方，在这里战斗，并经过这里的军队所留下来的。科涅夫本来以为渡施普雷河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条河在一些地方有180英尺宽。等到他来到里巴尔克将军的禁卫军第三坦克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有几辆坦克实际上已经轮渡过河了，不过轮渡太慢了，得迅速强行渡过施普雷河突破防线。科涅夫和里巴尔克匆匆来到一个区域，侦察巡逻队报告说，有证据表明这个地方有可以涉水之处。尽管在这个地点河的宽度接近150英尺，但科涅夫在视察了地形之后，仍然决定冒险派一辆坦克尝试渡河。里巴尔克选择了先遣分队中最优秀的坦克手，向他们说明了要他们尝试做什么。那辆坦克纵身开进河里，迎着来自西岸的炮火的打击，开始缓慢移动过河。河水升到了坦克的履带，不过也就是这么深，在这个地点河水只有 3.5 英尺深。于是里巴尔克的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笨拙地在水中移动着。施普雷河上的德军防线被冲破了，科涅夫的部队强力渡河，全速向前冲。现在在科特布斯城堡里，这位元帅给莫斯科的电话接通了。一位副官把无线电话递给科涅夫，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恢复到了斯大林始终要求的那种军事上的礼节。我是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他说道。斯大林回答说，我是斯大林同志，请讲。这是我的战术上的形势，科涅夫报告说，我的装甲部队现在是在芬斯特瓦尔德西北的23公里处，大约14英里，我的步兵正在施普雷河的岸边。他停顿了一下，我提议我的装甲部队应该立即朝一个向北的方向前进。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柏林。朱可夫，斯大林说道，正在经历一段困难的时间，他仍然在突破泽洛高地上的防御工事。 在那里，敌人的抵抗似乎顽强而又不屈服。有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斯大林说道：为什么不让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通过在你的前线上创造出来的那个突破口，让他从那里前往柏林呢？这样可能吗？斯大林同志，科涅夫迅速说道，那样做将会用大量的时间，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混乱。没有必要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把装甲部队调过来，在我的地段的军事行动正在有力地进行。他决定冒险一试，我有足够的兵力，我们具有完美的条件，让我们的坦克部队转向柏林。科涅夫解释说，他可以派他的部队经由措森前往柏林，措森在柏林南边25英里处。你用的是多大比例的地图？斯大林突然问道。20万分之1比例的地图，科涅夫回答道。停顿了一下，与此同时，斯大林查看了他自己的地图，然后他说道，你知道措森是德军总参谋部的司令部吗？科涅夫说他知道，又停顿了一下，最后斯大林说道，那好吧，我同意，把你的坦克部队转向柏林。大元帅又补充说，他将发布新的军队边界线。然后他突然把电话挂上了，科涅夫放下他自己的电话，满意极了。朱可夫从斯大林本人那里得知，科涅夫正在向柏林大举猛攻。对这位将军来说，那显然不是一个愉快的交谈，到底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司令部里的参谋们能够看出他对司令员产生的效果。巴威尔·特洛扬诺斯基中校是军报《红星报》的资深记者，他后来这样回忆了这个事件：进攻受阻，斯大林训斥了朱可夫，那是一个严重的形势。而斯大林的训斥又往往是用并非非常温和的措辞表达出来的。特洛扬诺斯基完全看得出来，朱可夫他的脸上全都是钢铁般意志的标记，他不喜欢与任何人分享他的光荣，他现在极其激动。波比伊尔将军则是更直接了当地描述了朱可夫的心态，我们手里有一头狮子，他告诉他的参谋同伴们，那头狮子很快就把爪子伸出来了。那天晚上，令人生畏的朱可夫向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的全体官兵发布了命令，现在攻克柏林。到现在，混乱开始在德军的防线上迅速蔓延，在每一个地方，每一样东西都短缺，运输工具严重缺乏，燃料几乎全无，道路上挤满了难民，这都使得大规模的部队运动几乎成为不可能。这种机动性的丧失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当部队换阵地的时候，他们的设备包括珍贵的火炮都得遗弃，通信网络也是每况愈下，在一些地方已是不复存在，结果命令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已经过时，甚至当命令在发布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使混乱局面变本加厉的是，当军官们来到前线去接管部队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没有可接管之物，因为他们要管辖的部队不是被俘虏了，就是被消灭了。在某些区域，那些没有经验的士兵们由于没有领导人，就不能知道他们确切的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两翼作战。即使在由老兵组成的部队里，由于司令部被迫频繁移动，结果部队也不知道他们的指挥部在什么地方，怎样与指挥部取得联系。一支支部队陷于困境，被俘虏了，或者纯粹是被打垮了。其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于是突围逃跑。维兹瓦和集团军群的前线只有两个地方仍然完好无损。哈索·冯·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所坚守的北部区域并没有遭到朱可夫大规模攻击的打击，但冯·曼托菲尔却预料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再往南，布色第九集团军的一部仍然在坚守着， 但它正开始受到普遍的瓦解的影响。它的左翼在朱可夫雪崩一般的坦克面前已经开始崩溃，右翼则几乎被科涅夫在柏林南边强有力的大举猛攻包围住了。的确，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正在一片片地被粉碎，处于混沌、混乱和死亡之中。海因里奇本来就知道恰恰会是这个样子，就像海因里奇一样，冯曼托菲尔也从来没有低估过苏联人。现在他乘坐他的仙鹤牌侦察机飞行在奥德河的上空，研究着敌人。罗克索夫斯基的部下根本就没有设法掩盖他们的攻击准备工作，炮兵和步兵部队正在公开地被调往指定阵地。苏联人的趾高气扬让冯曼托菲尔感到不可思议。有几天了，当他在他们的战线上方飞来飞去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懒得抬头看看。冯曼托菲尔知道，当大举猛攻到来的时候，他是不能坚守很长时间的。他是一位没有装甲车的装甲兵将军。冯曼托菲尔集团军的装甲师本来就所剩无几，但为了阻止朱可夫在第九集团军防区里的大举猛攻，海因里奇又把那几个装甲师剥夺去了。那几个装甲师来自党卫军第三军，该军坚守着埃伯斯瓦尔德森林里他防区的南部边缘。党卫军的将军费利克斯·施泰勒，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认为他是党卫军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他报告说，尽管他失去了那些坦克，但他也被给予了别的增援。他庄重地向冯曼托菲尔报告说，我刚刚接受了5000名空军飞行员，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小小的铁十字勋章，告诉我，我用他们做什么？我毫不怀疑。冯曼托菲尔告诉他的参谋们，在希特勒的地图上有一面小旗，说那是第七装甲师，即使他没有带着一辆坦克、一辆卡车、一门火炮，甚至一挺机关枪到这里来，我们有一支鬼魂组成的军队。现在，冯曼托菲尔从他的飞机上朝下看着苏联人的准备工作，他估计他们将在20日前后发动主要的攻击。他完全明白那时他要做什么，他将坚守尽可能长的时间，然后打算一步一步地让我的士兵们手挽手肩并肩一直撤退到西方去。冯曼托菲尔无意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落在苏联人手中。第九集团军的形势现在几近灾难，然而他的指挥官并不考虑退却。在特奥多尔·布瑟将军看来，撤退如果不是奉命行事的话，就相当于叛国，而希特勒的命令是死守。朱可夫的坦克在突破了泽洛高地之后便继续横冲直撞，在第九集团军的北翼撕开了一个口子。现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正在以危险的高速向柏林冲锋，通讯几乎全无，使得布瑟不可能估价那个突破达到了什么程度。他甚至都不知道反攻是否能够补上他防线上的口子。他得到的最精确的情报就是，朱可夫的坦克已经到了柏林郊区25英里之内的地方。科涅夫沿着第九集团军的南翼非常迅速的大举猛攻则更加使人惊恐。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现在已经过了旅本，正在第九集团军的背后呈弧形前进，全速朝北进发，奔向柏林市。布瑟不知道第九集团军是不是也会像莫德尔的集团军群在卢尔河的情况一样被隔绝。莫德尔在某个方面来说是走运的，他是被美国人包围的。